今天要讲，其实有很多的，在周间有很多很多的事在，也在搅扰，也在提醒哦。因为题目是有福的人，可是就发生很多的事，那我自己周围，然后一些声音，那就更坚持，就是我给我很多的提醒，当然还是很多的激动在内心的。我想周间有一些人跟我相处，我祷告会或者其他，我说我这礼拜比较激动。那为什么会讲有福的人数算很久？在想哦，因为今年大家都说鼠年，鼠年，那我就数，我就把那鼠放进来了。你看哈，鼠在这里，哪一个鼠？这里哈，鼠算很久，有福的鼠算的，哎，都是很有心哦，就是要大家学会数算恩典，尤其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早上，因为今天要开小会，所以我跟郑姐开另外的车。那如果我自己开车，我就会听一下收音机。那刚好今天有讲到，那这美国牧师就在讲说，他那有很多的感触，跟我一样很多感触。我就听到很短，就几分钟。他说，今天的美国人号称60%几是基督徒，那为什么整个社会看出来是不一样？如果基督徒，今天的社会应该，譬如说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我们80年代，我跟美国人住的时候，那个一个长辈70、80岁，那么一群大概7、8个人住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我是那时候30块美金，因为经济比较不好，住在那个没有门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一个小小的读书的地方，那我就用书架把它围起来。那我们就7、8个人住，那我就住在那个地方。可是看到那个长辈70、80岁，每天早上白人一起来就是先读圣经，就是早期的那个榜样。那我当然很受激励。那今天这个牧者就说，那今天美国的社会到底怎么样？那这些60%几的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说最重要的是因为神的话语没有活出来。大家都说会读神的话语，可是神的话语在今天的神那个基督徒所谓的这个群体里面，神的话语越来越不被看重。这是白人牧师的感触。那我听了又开始激动，又开始激动。那当然一直激动到牧者的长老的祷告会。那我也是在激动，那今天又讲了一两句话，那就比较激动的情况。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是有福的人，那应该是要活出恩典，活出跟救恩相称的生命，你们都会背。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周围看过去，看过这些基督徒，哪几个在数算恩典？不要看别人，看自己。那就是我激动的地方，今天有多少人在数算恩典？那今天的经节对我们说话，因为诗篇16篇非常非常爱，我想你们也知道，我在某一个弟兄姊妹的那家里搬到新家的时候，用诗篇16篇跟他们跟参加的人来做勉励。好，福道，那是这个。那我当然研究了一下，因为我对你也知道我对汉语非常有兴趣，那就看了一些研究说啊，这个绝对不能把福倒过来了，你福倒过来就是你看那个道就是会倒出去，所以绝对不能这样。但我发现，那我当然研究了一下，那其实这是 OK 的。我告诉大家说，后来大家研究学者说不是这样，那有兴趣要知道再来问我。所以新年，我们现在的新年，可是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可是我们又说我们要这样，福应该临到我们当中，可是福到底是什么样的福？我们要定义啊，弟兄姊妹要定义。我去到同学的家，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贴这个的，我爸爸会写，但是我爸爸不贴这个东西。那去到朋友家会看到符倒过来，那从小我就会知道，那会想说那符到底是什么。那有人就说符其实很简单，符就是神，然后一口甜，只要你知足一口甜就能够你在享受当中的福分。那我以前家里是有田，虽然不是我们家的田，爸爸是那个佃农哦，是帮人家租的。那我们家是有田啊，那 那到底是不是能在当中，就像这个我们家是有神，然后又一口甜，可是我们家是不是能活出这样的那个祝福？就是我小时候就会问自己，那你们也知道我小时候的情况。所以福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那到底临到了我们当中，我们知不知道？那我们知道是不是有活出来？我是不是有分享出来？太多了，很多的想法，可能我们就是新年就是这样。但新年，我每一次的新年鼓励你们去思考更多跟生命有关的，那当然要带出祝福，不是带出来更多的那个苦痛。好，所以我就安静下来，这是我昨天晚上才加的。整本圣经，基督徒们，华语的弟兄姊妹，华语非常爱读神的话语，感谢主。这本，那你们去想过，我昨天就思考一下，从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上帝就赐福，整个福字在圣经有多少次，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你们现在会用新方案就可以找到。从创世纪，从圣经第一卷书第一章就开始看到这个福这个字，我们很少去想，那是我昨天忽然想到就把圣经找出来。诗篇的第一个字，用新译本的翻译，原文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第一个字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一个字就是有福的人，所以和合本的翻译把它放在那个第二节。其实整个诗篇开始就是蒙福的人到底是怎样，你可以看哦，你自己都要去想享受这些东西。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新约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写的或是记载，那以前就是旧约。新约的第一卷书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号称世界上最难达到的标准，是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的。登山宝训在第五章，耶稣基督跟一群人包括他们门徒坐下来，开始耶稣基督要讲人生的那个伦理道德，最最最最重要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开始的第一个字一样，有福的人。你可以看，其实可能很少去想，那我这一次就很多的感触，我就把它全部找出来。意思说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坐下来跟大家讲的时候是说有福的人到底是怎样，八福就出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很有意思。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弟兄姊妹爱读神的话语，整理一下哦，整理一下。然后在最后一章，意思就是说刚刚说的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到，这里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意思是什么？张哥为什么要讲这个？从整本书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从开始到最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蒙福的人到底是怎样。你们上基要真理的都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主题啊，我们不是在上基要真理都会讲吗？中间一个主题是蒙福的人到底你怎么去感受领受，怎么去持守，怎么去分享。所以意思说我们都是蒙福的人啊，应该是微笑，大家弟兄姊妹应该脸上充满了微笑，因为从圣经的开始一直到最后都要告诉神的百姓说你们是一群蒙福的。所以早上那个牧师的话就让我更多的感触，说今天到底美国的社会，整个世界的社会有没有，而且是基督徒们有没有在这当中把整本书神要给我们的信息说你们是一群蒙福的人，你们活出来。为什么脸上是愁容？为什么嘴巴讲的是苦毒的话，是咒诅的话？为什么会这样？那神的话语到底活在哪里？好，那就是今天这个牧师的感受。虽然我只听到几分钟，那就很多的那个震撼。所以我们都是蒙福的人，要数算恩典，不要数算那些不如意的事，不要数算恨恶，不要数算苦毒， 那你的生命为什么要这样？那不是很可惜吗？好，数算恩典，我都希望你们能听进去，因为诗篇十六篇，大卫，神透过大卫在对我们说话。我来读。那诗篇十六因为太长了，我实在很想全篇都讲，但是后来我就折要。我大概是第一二，然后七到十一，中间三岁有列出来，只是出现一下下。我来念，我来念，那你们就注意听，那就听到底十六篇好在哪里。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听我三哥在带查经的时候，第一次听我三哥就是在某一个时候去参加他们小组，然后三哥在带，他就是用诗篇十六篇。我来念十六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至于世上的圣民，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人，全是我所喜爱。我用新译本，我要称颂那指导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在夜间也劝诫我。那为什么我用新译本？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原因。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朽坏或易身冤。你必把生命 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用新译本吗？因为新译本把这个字都翻出来，你看从第八节到十一节，每一节里面都有必这个字。那其实和本是把第七节放一个必，但是新译本反而第七节没有，但是新译本的后面你看到每一节都是那个有福的确据，那个必就是确定，确定我必不会动摇，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然后再来，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很宝贝，就说这些都是确据的，这些的福分祝福都是确据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可能在这前面，你可以看到第八节跟第九节其实的必是我必，是我自己的一个决心。你看哦，不一样不一样，你一定要很注意的来读诗篇十六篇。如果你哪一天心情不好，就把十六篇拿出来，把诗篇二三篇拿出来，就是这样去享受，让你那个不愉快，让你那个负面的透过神的话语把你拿走，就不要让它一直增长。当你开始负面的要出现，就打开圣经吧。所以你看我这个诗人或是大卫王，我必，然后第九节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但是第十节十一节那个必的主持是谁？是神哦，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然后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所以这个所谓的确定就连结在一起。哦，你读神话要非常享受，我一直跟你们中间一些人一直常常在叮咛，所以去想哦，就鼓励你们。所以我们在搅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闭起来。上帝透过大卫王，透过这个最受祝福的这个王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慈爱的父神，当我们用这样来称呼你的时候，让每一位属神的百姓能知道这样的一个连结。神，你是我们的父亲，神，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难道不是把最好的要赏赐给我？主，让我们能领受，让我们能享受， 让我们能回应，回应在生命里面更得住。当世界有很多的声音，有很多的搅扰的时候，让我们的紧紧抓住，抓住这样的一个身份，抓住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一个蒙福的生命，活出一个数算恩典的生命。当我们所到之处，我们要散布的，我们要分享，是属天的福分，是从神来各样属灵的身份、属灵的地位、属灵的祝福，也分享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清楚的方向。父亲慈悲爱我们的父亲，慈悲爱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说话，对我们可能还在搅扰中的那个生命说话，让所有人的声音、世界的声音被圣灵能隔阻在这个圣殿的外面，隔阻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的外面，让我们单单坐在你的脚前，让我们听神你，你那微小的声音或是巨大的声音在提醒我，在对我们说话。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那就把它分四段，第一个是祷告与神的连结，第二是赞美，第三是各样的祝福。其实第二应该也算是第三，那没关系，我们就把它分开。那第四就结语，就是所有祝福的一个结语。那还是一样，因为诗篇十六篇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我还是希望你能做笔记。张哥还是会继续讲，那你就继续听张哥的这样的叮咛。祷告与神的连结，我来念哦。那有时候我就鼓励，哎，我请你们念，但是我现在我来念。大卫王，因为这是开始有写大卫的金诗，金子的金，但是大家都不是很知道金诗的意义，没有定论，所以我就没有列出来。但是就肯定说，只要是写大卫的金诗，应该都是大卫王写。所以这篇是大卫王所写。那大卫开始就用祷告：上帝啊，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刚刚的诗歌在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激动，我是很激动。我在第三首的时候其实唱不太下去，就有很多的激动在这个诗歌，在神的话语里面。好，来，大卫就对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保守我。为什么保守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因为我投靠你。为什么要投靠？大卫王为什么要投靠？可能是有人背叛他，或是可能遇到生活的挑战。但是你看，他开始就用祷告开始：神，你保守我，你看顾我。然后这是祷告词，他祷告非常迫切，你可以想象他的祷告非常迫切。那当然我也希望我的祷告可以这样迫切。那接下来他就说，我曾对耶和华说。那如果你能看和本，和本的写法可能是用保佑来说，但是保守没关系。然后第二节你可以看到，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第二节里面有我的心，所以你看到说我或是我的心对耶和华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写我的心？或是和合本？那其实就说，你看他在这样的祷告词，或是说他在这样对神的说话，或是他这样做对自己、对旁边的，也许在分享，或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一个誓约，或是再次的提醒。他就说：“我的心啊，或者说我曾对耶和华说。”那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不只是嘴巴，我的整个生命又就是要对，或是说已经应该是说，我要常常对耶和华说：“我的生命所有权在你，你是我生命的主。”我并没有拥我自己，虽然我是王，虽然我是以色列的王，但是拥我生命的是你， 上帝也是你。然后呢，接下来就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这句话其实这一，如果问郑姐就知道，我常常就会唱这一句，因为 我这首诗歌能背的都没有背几句话，但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在提醒我，就说王如果这样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我自己到底对神这样的誓约，或者对自己的心这样的警告说，我要常常对神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还有很多想，英文很简单，你可以看。那等一下我们会往下。所以这里就是有祷告，再加上自己的决心。今天很多人都挑战基督徒，你们只会祷告啊，你们是讲讲讲，可是你们生活到底要不要做这？可是一祷告之后好像并没有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到，不是啊，祷告之后你要下定决心，要有一个生命的 一个决定，好像誓约一样。我的心啊，你要常常对上帝这样说，提醒我们自己。那接下来我就会思考，大卫是以色列王，为什么要有避难所？为什么要这样？他王宫不是最坚固的吗？他不坚固再盖三层就好了，再用那个最坚固最坚固都盖出来不就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发现他这些地方都不是他避难的地方，只有在神里面。然后他在一个决心说，上帝，我最爱的是你，我生命中价值的唯一有价值的是你，所以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那是很大很大的 那个所谓的誓约或是决心。那今天我们到底是怎样？我们今天想要的，在座很多很多人想要很多很多的好处，应该吧？银子、金子、钞票、股票，那房子，那后面我用一个子，其实我是想到那是有个人子，不是哪是人子，还是我们要是耶稣，我是把它加出来。很多的子，重要有一个人子，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放进去？真的，你可以不要问别人，你问自己好了。我周间想到我要的，你列出来是有十几百种，应该是十几种百种都有。我要健康，我病赶快好啊，我要口罩赶快给我，可能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大卫王会这样说？那我自己就一直想，那我就想你们，因为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的物质的欲望是比较小，所以你们会觉得张哥是怪人，但是我就希望能把这样的分享给你们。那是回到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二十三篇第一节，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我诗篇二十三篇，你看看十六篇是不是可以对应一下？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话，我就没有什么需要的，不是吗？你可以联想。所以如果这是福气，你要不要这个福气？我刚刚在福的问号里面，我有问号，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包括基督徒可能都不知道我的福气在哪里，我还是追求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可是这福气已经，那个知足的心已经在这一本里面告诉我们，那这福气不是应该在我们当中的吗？当你有知足的心，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不是吗？那我就很希望你们能拿到这个福分，很希望你们能拿到。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加快脚步。我是很想把那个激动跟你们分享。第二个赞美，当然也是祝福。我们一起来读，好，来，一起来读第七节，来，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好，那你可以看一下英文版。我跳过中间，第三节在最后会出现，但跳过中间。第七节， 大卫王说，神啊，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在我生命里面各样各样的教导在最后会出现。然后他自己，你看他跟神在说话，可是他就说，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的心肠在夜间，就是我内在的生命，我的内在那个我，在晚上也在一直在提醒我，提醒我什么？那蛮有意思的。他其实白天已经在想了，可是晚上再继续想。我在想说，我今天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按神的心意走出来、活出来？我今天的生命有没有享受在神里面各样的恩典？或是神的教导，在整本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们用今天来想，我晚上就在想，我到底我的心啊，或是提醒我说，不要再想其他的，不要再想那追求其他的。那神，如果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是好的无比，充实无比，满足无比，再大的挑战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带着埋怨睡觉呢？我为什么要带着苦毒睡觉呢？我为什么要带着负面的情绪睡觉？那我的心要提醒我自己。很有意思，王对自己说话，对自己的心说话，对上帝说话，然后就说，我的心在夜间也这样警告我，提醒我，教导我。所以又提到说，第七节，有福的人是什么？有福的人是懂得赞美的。能赞美是很大的一个福气。我一直提醒说，刚才福到底问号，什么是福？能赞美人是不是一个福？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你看那些能赞美的生命站到你旁边，应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祝福。可是嘴巴讲出来，如果在以弗所书，咒诅的话还是赞美的话，颂赞的话还是咒诅的话，那站在你旁边，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如果你喜欢讲负面的话，跟一个常常在赞美神的人站在你旁边，我想你应该感受那气场会不一样，那个场会不一样。想想看，说第七节他就说，我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干什么？因为他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教导我。那这个诗人，这大卫王蛮有意思的。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夜间是什么？是睡觉的时候呢，还是他的灵修？晚上有灵修？我想哦，很多人都说灵修生活，灵修生活。哎，至少大卫王晚上是有灵修的，应该啊。那蛮有意思的。所以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上帝的教导你听得进去，上帝的教导你活得出来，要活出来。那上帝的同在从白天一直到晚上，上帝的同在，然后再来你可以感恩，你可以颂赞，你可以唱诗歌，唱诗歌是有对象的，不是唱的情歌。没好了，我情歌记得不是很多，我总是想到张学友的带我去什么吹吹风，那会不会是有一个颂赞的对象？所以你看基督徒很幸福，很有福分，很有福气。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赞美颂赞的对象。当然啦，男生要对旁边的另外一半或是女生弟兄姊妹也好，那不要乱颂赞，但是至少说，哎，真的给一点夸奖。那这个是有福的人。所以我就说，十六篇为什么这么美？为什么这么大的享受？你一定要常常去读，去享受诗篇十六篇，再来各样的祝福。先把那个币都放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十六篇第八节来。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就在诗歌里面，你唱的时候应该是充满了雀跃的心。你在唱这一句的时候，你的感受到底是怎样？愁容还是在吗？还是在担心、在烦恼、忧虑吗？ 还是说你有这句话，有这个诗歌，你常常可以颂赞，然后这个颂赞又是一个提醒，那个提醒后面有一个句，有一句话，我必不会动摇，那不是福分中的福分吗？今天人会不会动摇？会啊，你可以看整个世界都在动摇。那我自己当然有受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所谓外面的冲击，那等一下我会说。十六章第八节，十六篇第八节，大卫王，你看这样的肯定，我常常就是持续不断把神摆在我面前，摆在我面前干嘛？不是拿出来拜哦，不是那个，不是。面前是什么？神是我的方向，神是我注目的对象。希伯来书，我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在看世界呢，看网络的消息，看我自己没有了。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最担心的弟兄姊妹是有钱又有闲，有钱又有闲，坐在家里就啊，沙发是不是换一下？有钱又有闲，这什么哪里没有？赶快去买一下。那你们就到我家就知道，我们家从92年如果到我们家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换，当然也没有时间换。那弟兄姊妹就会送，把一些东西送到我们家来。弟兄姊妹就会送各式各样的东西。你摆在你前面的到底是什么？你看的到底是什么？可是大卫王说，我是把神放在我前面，他是我的方向，他是我注目的对象，我的中心，我的目标，他都知道，或者我的中心目标应该就在他生命里面，就在上帝的生命里面。那不是很棒吗？你不会看错啊，你不会找错啊，你不会跟错啊。可是你看到了，如果是同事的比你好的地方，那个比你有钱的地方，你看了，如果是别人的房子比你大，别人的什么比你优秀，那就很惨了，因为它不是带来在你生命里面的平安。然后再来后面这句非常重要，因你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右边就是在你最重要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右边就是你触手可及，你最看重，你最想要摸的、抓住的。如果神常常在你右边，你摸到、你看到，你就可以拿到力量，你可以拿到帮助，你能拿到很多、很大、很大的祝福，有一个最好的支持者。帮助你，当你走歪了，他会告诉你；当你害怕的时候，他会帮你护卫；当有攻击的时候，他会拿着盾牌替你护卫。那这个右边，如果是上帝耶和华，不是福分中的福分吗？所以王说，他会动摇啊，诱惑会让他动摇，孩子的背叛让他动摇，最亲爱的朋友背叛他，他会动摇，害怕。但是他说，如果神在我右边，这是他生命的经历，生命是不会动摇。即使是在海上，即使是在大浪里面，如果你的舵是耶稣基督，如果你的舵是耶和华，你就不会动摇。所以这是一个决心，当然是一个生命的经历，他写下来当是一个决心。我看的是什么？我的工作可以拿到更多的钱，拿到更好的职位吗？我跟你告诉，我有跟很多人分享说，我的工作理念好像不是这样。我的工作是认真，然后一切老板要怎样就怎样。但是工作都是我的第二顺位，我的第一顺位是神啊。第一顺位，我的生命里面第一顺位是让我跟你们分享过 N 十百次了。我以前工作就是这样的理念。这样你才会走偏呢、啊。那再来，你任何的决定，任何要进行的事，你是不是先从右边这个开始？还是我自己说，先想吧，先怎样吧？昨天听到那个康牧师的见证，康莱昌牧师，那有一次，那导华姐是康师母，要跟他讨论事情，那坐下我们讨论，康牧师说不行，我们先祷告。 康师母就说我们先祷告，也我们也会祷告，但是先讨论一下。这康牧师说不行，先祷告再说。我听他的见证蛮有趣的，那就是态度，康德昌牧师的生命的态度。所以我们再把它念一遍，来再念一遍，来。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世上有很多要我们动摇的东西，一句话会让我们动摇，一个人的态度，对我们说话的态度会让我们动摇，一个负面的消息会让我们动摇，甚至一个正面的消息也会让我们动摇。今天公司的那个老板把你叫进去，我把你升为那个 director 好了，你会不会动摇？会。哦，回去到底先想，我薪水到底会降多少？这比较重要。那我现在开始要规划，开始要怎样？当然会动摇啊！你想想会不会动摇？都会。但是我这样的话是学康牧师先坐下来。上帝啊，现在我被升为 director， 请你告诉我怎么办？请你还是继续在我右边，告诉我怎么当一个合神心意的 director， 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好，往下。所以带出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诗歌都有唱，说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你就不需要去原文说啊，这个到底心是什么？内在的，我们已经讲过了，理智、情感，然后后面有一个我的灵，好，那其实是什么？你就把它想，从内到外，通体舒畅，大概就是这样，全部内外都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的享受。只要是我生命不动摇，上帝在我右边，只要我把耶和华摆在我前面，怎么在我面前，我看到的是神要我做的，那我就非常快乐，非常喜乐，从内到外通体舒畅。这是大卫王说的。那今天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外面，那张哥也有收到那个人对我的一些说法，那你也会担心害怕，那也不知道我这礼拜天晚上要回去，早就定了，那到底会怎样？我能不能回来，还是能不能回去？今天早上就是张哥，你要怎样？有弟兄姊妹就赶快跟我说。就想这些，可是偏偏大卫王说：“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所以这一周的学习就是，在很多负面消息、话语、人、事，包括物，要回去就家里有人说，弟兄姊妹有说，张哥或是家人就说，口罩要代购，口罩要代购，那边买不到口罩。可是当你很多很多这些消息，那你如果往下投进去，有人对你说话，那你就难过。其实的确会有人写的这个 email， 我隔天早上5点多就起来，那起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就先想这件事，那就会学习，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那就想，就看神给你的恩典，看到弟兄姊妹对我的关心，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学习跟成长，很多很愿意的心，很多在当中怎么生命让神使用，那神就透过很多很多东西来护卫，很多的人事物来护卫我，那是我自己的领受。这个 email 是我都没有跟郑姐说，所以她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就是大卫王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享受。所以我就想到经节，我当然又连结，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诗篇23篇第2节，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原来其实神在我右边，神在我生命里面，其实哪里都是我自己的领受，其实哪里都是青草地上。 哪里都是可安歇的水边。我就自己去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提醒跟打气，神如果带我到哪里，或者说神即使我在哪里，在最险恶的地方，神如果在那里，那里也是青草地上，那里也是可安歇的水边。我自己在思考诗篇二十三篇。那基督带来的救赎，我们再看，等一下我们会看。第九节第十节，说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下一个祝福我们再看看这个必，第九节有一个必，所以我可以享受安息在这世界的搅扰里面。然后第十节有一个必，上帝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那这里是不是因为这里很重要，因为在新约有引用，但是我就不讲。就说大卫是不是会想到死亡？会。他说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往下看，再回到那里去。所以你看我的肉身安然居住，他就可以安歇在神所带领他到的地方。那你知道我在肉身安然居住，可是你可以想象得到说你的肉身会过去啊。在今天我们会担心害怕，那弟兄姊妹有人跟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两个，我礼拜五在驼水的时候有跟弟兄姊妹在说，就华语弟兄姊妹跟我一样的看法。那如果怎样，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染上了这个肺炎，那这个小孩子，这个姊妹就说，那到神那里也不错啊。他是跟我相同的看法，他说张哥应该，我们就两个应该也是这样。所以对大卫王，他是不会所谓的在意在生命里面他的肉体能活多久。如果一个王，他当然希望活越久越好，不是吗？可以享受到各样的丰富啊。一个王他的生命可以活100岁，就像我们知道要找长生不老之药啊。如果你看那个历史，因为王可能太舒服，可是大卫说我的肉身不是因为物质而安然居住。但是接下来第十节他有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 读第十节来。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其实大卫有想到死亡，可是他想到死亡是说即使我的生命过去了，我的肉身生命会过去，但是神你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即使是怎样你也不会愿意我跟你分离。好，所以刚有说就是说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因为大卫他肯定自己是上帝所爱的人。这里你的圣者，因为礼拜五活水团就有讨论到这活出敬虔的生命，但其实这里刚好印证到对大卫王而言，他知道说我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我说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上帝是这样爱我，他不会容许我跟他分开的。但其实敬虔的生命带出来大卫对自己的非常的那个确定，就是说这个救赎其实是长久的救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就说这个救赎是长久的救赎，意思就是说你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那带来的救赎即使我们肉体过去，那个救赎是确定的。所以第九节第十节是不是带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是救赎，是确切的。这救赎是恒久，一直到恒久、恒久、恒久的恒久。所以这里提到短暂的肉体的生命，对大卫而言，在神的旁边是享受。然后再来，即使肉身过去了，但是神的爱，神不会愿意他的圣者，他所疼爱的人，活出敬虔的生命，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将来会离开他，上帝不会让这个发生。所以神不会撇弃我们，即使是我们肉体过去，神也不会撇弃我们。结语最后一个 B， 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好不好？一起来读，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那我说这十一节是不是一个福气的总结？自己在想，其实可能在第七节、第八节已经是一个小总结，但是在十一节又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因为可能更直接就是说，你必让我们知道生命的道路。那生命的道路是什么？这英文这 path of life 到底是什么？可能前面已经提到了，从前面开始怎么投靠，怎么把你所有的追求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让神来替你决定，在神是带出来满足，然后再来把眼睛放在神里面，你颂赞的生命，你的价值观，你做决定，然后再来你肉身，你死后的生命，神都会照顾。那是不是生命的道前面？但是这一句话又连到后面了，又连到后面了。所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结语，是把前面做一个总结，但是又引出来说，生命的道路是什么？在你面前，换过来，只要跟神你在一起，是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在你最尊贵的那个地方，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最后的一个总结在十一节，把前面做一个总结，生命的道路你要怎样，那个大卫王要怎样，怎么享受，怎么数算那个恩典，然后最后一个生命的道路是什么？就回到神里面。我的喜乐，我一直在身边追求各式各样的快乐，我要这个东西我才会快乐。那你发现不是啊，这东西不会带给你快乐，或者快乐就一两天啊。所以这个喜乐回到这里，连喜乐都不是满足的。所以这里英文或是原文有一个完全的满足是在哪里？在你面前，在神面前。现在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在公司也可以在神的面前，在家里都可以在神的面前，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被转向神，有时候，那大卫就说不要这样，因为被转向神就没有这个，你的喜乐就破一些些，就有缺口。那在神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就是最对最大最大的这个 pleasure， 最大最大的这个生命里面的愉悦的感觉，是在神的右手边，那其实就在跟神亲近的地方。不要在别的地方找寻。我一直鼓励你们工作，认真工作，但是不要在工作里面找寻满足的喜乐，找寻那个永远的福乐。工作不会带给你永远的福乐，包括其他的人事物，我强调人事物人一样。那人你们自己要去想，你们当中有些人会跟我争这个争那个，那我就只能把神的话语给你们，因为你们有些人是要在人里面找到满足的这个喜乐，要找到永远的福乐，但是你也知道不对的，那是不对的。那张哥只能这样跟你说，好，那享受。大卫王能这么写，他为什么能这么写？大卫王为什么要这样写？解经学者很多的思考，对神的信心，他生命的经历，他有很多的经历，每一个经历就是一个学习，但是他要牢记住。所以今天我们呢，我们是怎样？我们对神信心吗？应该有啊，大家都在说啊， 信心，信心常常在提醒啊。那紧紧抓住神，常常诗歌也说啊，我们生命里面也教导啊，唱歌也分享，主日讲到那个查经都说啊。那回到早上那个牧师的话，我们怎么对神的信心增加？这本书在神的话语里面会带给我们，你越读越经历生命的经历跟学习，你的信心会不会一直在增加？应该。所以你会不会看重每一个主日敬拜跟神的亲近，神的话语的学习？你有没有看重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主日学？还是说我不舒服，还是说我要去买东西？那很可惜不是吗？因为你这些东西你要能经历出来，要能操练出来，可是你又希望说我去自己一个地方，我在那边我要找我自己的东西。可是大卫王就不是这样啊，他要越亲近神，才能越把这样的经历活出来，才能越把神的话语活出来，然后才能紧紧的抓住神，然后才能享受数算这些的恩典。那祷告会呢？大卫王不是用祷告开始吗？大卫王在生命里面挑战的时候不是开始吗？他生命顺境的时候不是用祷告开始吗？这不是大卫王吗？所以昨天前天礼拜五，我有发了一些文章给大家，把上面那移上来一下，把它祷告往上一下。这是林书豪写的一句话，一个文章。那因为我在看，那林书豪是感触非常深，他写的这一段。那最后写的很，他用英文，那有人把它翻成中文。然后最后一段话，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他有很深的感触了，因为人的声音哦，所以林书豪就把写的这个，到他的感触就说：“那最后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人的想法都拿走？我们可不可以透过……好，谢谢，我来念好了，我们都不完美。”我们也需要恩典，因为人的声音在说来说去的时候，你只有一次的生命，要专注于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用心祷告，愿上帝保佑我们能看到明天。这是他的感触，所以你看他一样提到祷告，提到生命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有一个同工，就是我说有一个小孩子在非洲念书，然后他说他很难过，因为他的那个周围有人就拿了牌子在那边，就说告诉这些人不要什么东西都吃，他就写一个招牌，就一些人在示威，他们看得非常难过。这同工一小孩子，他就用简讯传给我，那我就告诉他，就祷告嘛，求神给你平安的心。很晚的时候看到，然后就有很多的感动，因为小孩子他外地念书，然后要看到这些，然后他经历，他旁边又没有其他的家人，就是回到神里面，就是祷告。所以祷告的重要，我一直跟你们说，那我也跟这小孩说，你说祷告，就是把平安的心赏赐给你。所以很多人在说话，很多人在批评攻击，很多人说这说那，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忽然间我不知道怎么办。但你说好就说，用心祷告吧，专注于生命中重要的事，生命中重要的事，我就希望你们专注于这些。可是你们今天有一些人就会有想这想那个。那回到林书豪的话，你看这样的一位基督徒，他是年轻人，三十几岁，他就说这样的话。结论：外在的福，我都希望我们外在的福是大家都拥有。我都希望你们是外在什么都很丰富。那生命的福，生命的福，我们有没有看重像大卫王看重上帝的同在跟同行？大卫王非常看重，那我也希望你们我们都能看重。我们能依靠神，我们能感恩。感恩的生命，我们能祷告，我们怎样，我们就可以跪下来，坐下来， 站起来都可以祷告。那我们知道生命的方向，因为前面生命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是知道的。那我们应该活出来是一个知足喜乐的愉悦的，前面有说包括那个 pleasure 应该是愉悦的生命。那最后我说还有一群彼此相爱的人，我今天没有讲这一节，上帝把一群相爱彼此相爱的人赏赐给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来，第三节，来，至于世上的圣民，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人，全是我所喜爱的。对大卫王，他很珍惜这些人，生命中也许有人背叛他，包括他的孩子，可是他在十六篇他有这样写，神所分别出来拣选这些人都是我所喜爱的，这些都是很棒很棒的人，我很享受这些人，这就是生命里面的祝福。那有时候我们有忽略了，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爱参加团契的，那你就忽略了，忽略了这个一群的人也是大卫王所享受的。那最后的结论很简单，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数算恩典，数算恩典。我希望听到的更多的数算，然后与更多人分享，分享神在你生命的恩典，然后更多的蒙福的人把这些人邀到神面前，然后要更多更多生命里面充满了祝福的，而不是那些声音，那些声音会搅扰很多人的那些声音。思考与行动，我常常想要拿到的好处是什么？你到底想要拿到的是什么？每一个挂虑啊，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会，读圣经怎么读得懂？找同工啊，就读懂啊，同工会帮你啊。那这个挂虑，这个所谓的负面的，你为什么不用感恩来取代呢？感谢神，华语有这么多愿意带领人读圣经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但你要感恩啊，你有一个负面出来的时候，我就希望你用一个感恩来取代。我也在学习。那最后是一个学习付出行动。去关心我家以外的人，那你自己定义你的家是什么？如果你的家只是肉体的家，那你要去关心肉体的家以外的人；如果你的家只是定义在迦南教会，我希望你去关心在包括在迦南教会之外的人。一起加油！所以今天是很蒙福的，那我很激动，是你，我希望你们都能把这个福分活出来，能分享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把所有属天的丰富赏赐给我，你在生命里面与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同行，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教导我们，建造我们，你也赐给我们很多同行的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喜乐，让我们有目标有方向，让我们有感恩的对象，让我们生命充满了颂赞，让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只要我们去看去想，信手拈来，我们都可以分享，可以数算。所以你就再次的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连结在神里面，让我们生命是连结在一群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爱的根基上面，那我们渴慕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无论到哪里把这些恩典我们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让更多人是数算恩典，是活出恩典，这样一个蒙受祝福属神的百姓。谢谢你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